这个大家这个善根因缘福德都很好啊，嗯，所以要不是有善根呢，他对于这样一些法啊，对于这样一些因缘呢，他不能很重视。让大家现在得到无量寿经，就很重视无量寿经，就组织净宗学会，就研究啊，而且是很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么跑这么远来啊，现在这么热的天，而且是北京刚刚乱初定，目前还不是，嗯，是跟过去那样的安定啊。说老实话，那么大家就来了嘛，说这都是什么呢？都是重罚呀，重这个罚，这个就是自己的善根呐、啊。不然不可能啊，不然他所重视的东西是别的东西啊，一般都是首先重自个儿的命啊，然后重一些功名富贵等等的感情，重法这个算上善根，福德因缘也很好，是吧？来得很顺利，一切这个祈祷，现在你看看这个飞机出事情也很多啊，这个种种的这个福报啊，这个因缘还也是很好啊，比方说这个大家都很顺啊，大家这种种种的，大家所要求的都能圆满达到啊。哎呀，看这确实不容易，这很多人是预备来啊，真的已经到这儿了，这是你们五位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个因缘是很殊胜。无量寿经呢，这个在日本是比在中国盛得多。他因为日本呢，他这个尊崇善道大师的教导，他把善道大师是恭敬到极点，也是亲切到极点啊，这样的。他这个善道大师呢，这个着重无量寿经，着重第十八愿。这个日本人呢，他就继承，所以日本到现在说是净土宗。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4000万人，一个说法是5000万人，这样多的信徒。日本这个国家呢，本来是个战败国，短短期间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上的经济技术上的科技上的大国啊，而且是领头的啊，在种种方面啊，他这个和他，我看和他这个500万净土宗佛教徒啊，这也不无关系啊，啊，他们就很重视，他们过去对无量寿经的注释有100多种，而且现在呢，日本人也不行了，也成文盲了，他们文字改革了，他这个古汉语他们也念不了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我们现在看见就稍微有点文字别扭而已，因为你有一句这个问题里头，他就是文字别扭，啊，净白身。就是那不是人名字，也不是什么，就是日本人的古汉语，所以就有时候啥有这种别扭的地方。但是他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清朝在中南海万寿殿一直请和尚念无量寿经。他晚清了，也比较穷了，就停止了。我这个西太后啊，就是玩的心很盛，这些地方就不重视了，就停止了。清朝也就败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和这个整个的啊，这个法运和气运关系很深。但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啊。这个王上师当年学佛就是因为读了无量寿经啊，所以就是说他本来不信佛的，读了无量寿经信佛了。那大家说啊，这个因缘啊，这个净空法师这个信回头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在外头弘扬啊，这个印经啊，种种啊，啊，这个因缘很顺啊，因缘很多。你们还说一个什么法师啊？叫讲过两寿经。
印海
法师。
洛杉矶印海法师。
啊，所以大家这样来啊，这个将来是，这是有关于啊，这个整个我们人类福报的一件大事，不但关于这个生活上的福，而且关于大家慧命的一件大事，关于整个佛法这个莲花生大事的玄机。 就是说在就相当于就是看来是这个时候，按中国按正确的这个时间推算就是现在了。仍按这个印度那个数点算来，现在支持佛法支持2500多年，那就还不到啊、嗯。不过是我们按我们中国一直传统下来的话，2900多年已经3000年了，它就是在这时候，因为在中国那个没有错。印国那个印度那个每集结一次点个点，印度中间经过很多战争，因为很多东西它这个不见得每次能点点，你数那个点那个时间并不准，呵呵，数那个点是2500多，就表示至少是2500多年了啊，但是你不能就是一个确切的数目。而我们这个从秦朝民间就和印度有了关系，在秦始皇的时候民间就有丝绸之路啊，佛教已经有往来啊，所以在汉朝是皇帝做梦，人告诉人这是有佛都在印度在取，不然要是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就民间早有往来嘛，所以他一个中央，这是官方的开始了。汉朝来的很早很早，但那个时候就折合了，佛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这什么年代，我们用这个甲子什么这个算，这个甲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准极了，这个61次，61个周环，60个周环，永远没有错，所以这个年是不会错的。那这个年不会错，那就是现在就是应当是这个佛教将要中兴的时代。说末法，末法有两个说法，一个是5000年，一个是10000年。那么按照这个10000年的说法，那这个以后还要有9000年嘛？刚刚末法过了1000年呢。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第三咱们是3000年嘛，这不是刚过去的3000嘛，所以这个末法还有9000年呢，这是按照5000年说我们还有4000年，总之来日还是很长啊，所以它中间一定还要复兴有兴起。这个公开上市就说现在是一个时机，将来300多岁之后又一个时机，这个这次复兴之后不久就衰落了，回教生了。现在这个回教的大家这个力量可以看得很清，他有油啊，他人民又团结又好战啊，又很残暴，所以他统一世界，他就是一手执剑一手执金，一信就信，不信就宰了你啊，就是这样来布道的。所以因此他的一切这个其他的宗教就快要没有了，但是又复兴啊，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整个的法律，这个再复兴之后，也就没有高峰了。啊，那最后100年，无量寿经还大红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一个是现在正是要出现一个中兴的一个高峰，嗯，一个呢就是将来啊，这是肯定的，最后100年呢，什么经都没有了，只剩下无量寿经。所以大家想说这个研究呢，那这个是。啊，很重要，就现在就是说将来还得继续啊，我们要净土宗呢也可以把这个无量寿经，但一般念阿弥陀经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无量寿经作为定格啊，这太长了念不完嘛，那么一天念几品呢，这样把它念完呢，所以净土宗的修行人呢，这是个办法，有的人现在拿这个地球解药这都好，这可以灵活，这都很灵活。我跟赵佛初是看见长寿善，他很赞叹嘛，夏老师这些著作，因为他什么呢？他确实是在闭关的时候，啊，他是啊，正入了离心，这一点可以这么，他自个儿没有这么说，他对谁也没讲，所以我有许多知道的事情，他的儿孙不知道，说我们都没听说过，我是从我舅父那听来的，因为我舅父是接引他的人，我了我舅父去看他，那么他就把他这个修行中的种种情况跟我舅父说过一些，说最初就见佛见光到极乐世界，种种听见种种说法，听见种种音乐，如这一切的殊胜，那就这个安乐就不可形容，而这一切还是都是可说的，在这再以后就没有法用言语说了啊，所以这个所以见佛见光闻法的出享受种种的大圣法落，这可以言说的，那是确实是咱们想不到的了。但是他之后还有更殊胜的，就是言语所表达不了了， 那就是到理心了。到理心的时候，就是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呀、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呀、啊。所以因此，这个夏老师这次汇集，很多人都是说，啊，说大家都称为肯定为善本的。为什么在大陆这个无量寿经是这个一直是没有受到重视啊？那就是所以说两个原因呢，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善本啊，因为这五种原意它各有各的缺点，嗯，没有这个善本。再有嘛，对于善导大师嘛，一个传错了，说他自杀，这个是记载错了，这倒不是题目。说道宣的律师传，道宣写的高僧传里头提到是问话人的自杀了啊，所以现在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无量寿经又在抬头，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以前。啊，所以这个善本呢是以前古德没有见过的，所以大家这样在研究啊，或者是应当赞叹，希望大家继续啊。这个我们都是以这个密境兼修啊，他说以密专修密法为主的话，我们也弘善也王上是从无量寿经入的，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还不应当啊，是吧？说这个也赞叹弘扬都应当嘛。我们也要求生净土啊，是不是啊？就莲花经社，我们的共愿啊，莲花经社特殊这个密教团体，是以往生极乐世界作为每一个人的共愿。你要作为莲花经社的人，你就要求愿往生，你不是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大家来说，也就是说，我们都将来都是到一个地方去，将来有大团结的，这是这个一个特色，这是一致的。这个学净土人呢，尤其是这个密境双修啊，这个双修有种种不同的比例的配合啊，可以一点密很多很多境，也可以很多境一点密，这都是可以配，都可以成为密境双修。你至少我这个除了这个念无量寿经，除了念佛之外，我念这个往生咒，这是应该念的嘛，是吧？那现在大家跟他念，我妈一个准确的意念，那这就更好嘛，是不是啊？你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当然也有功德，那个他相应起来就难呐，是吧？相应起来难，你看，那真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大顺了。你试一试南无阿弥陀佛，非常吃力，非常吃力。实际上这个六个字它很巧妙。可是跟咒也说，安排出所以这个气功什么什么这个都在里头，这一个法就设了种种的法，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这个能够得到一个很准确的啊这样的修持，如法的修持，这个是很殊胜的。那总的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是这个道路就会更合起来了啊，对方都在华盛顿共同互相，有的以密宗多占主要部分一点，有的以这个显教啊净土宗作为主，互相配合合作啊，这个今后这个局面将可以更好。那么大家这个些问题呢，我想这个先把这个很容易。就回答的，咱们今天先做一些。明天上午，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和两个上午，把一些大家说挺强数的，有的还有大家没提出来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把这个我有些画了勾着是吧？这一些我们留着，精神好的时候，我们集中起来啊。那么大家第一个问题。九十六页绝满，你们有书了是吧？我这个有书好拿。
因为听师傅讲，我们很听，我们这就是读过的，师傅讲就知道。要不要我来读？
不要紧，九十六。
有时候只是一个字哦，不太敢肯定他怎么解释，用猜的，可能就是不肯定。
倒数第二行。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佛就是三觉圆满，自觉觉他，自觉就跟这个凡夫不一样了，凡夫是不觉，而现在佛呢，自觉跟凡夫就不一样了，觉他就异于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能自觉，而没有佛发起觉他的心，啊，所以是小圣啊。觉满就异于菩萨之在因，在因就是因地的菩萨，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因地的菩萨，因地的菩萨，他这个觉满的水平是吧？他不能成为觉满呢，他要圆满了就成为佛了。正是因为他成为菩萨呢，他还没有圆满嘛，他这个自觉觉他还没有圆满嘛，那么佛是圆满嘛。所以这个觉的圆满就不同于因地的菩萨了，所以菩萨之在因就是因地的菩萨，
对，就已经是用
还没有到果位啊，所以这句话嘛就好办了啊。107，
对，真的记得不太敢肯定
啊。
倒数第三行，
这个地方它是为后普贤，这个普贤有魏中普贤、魏前普贤、魏后普贤，都称为普贤菩萨。但是普贤菩萨在这个经中所显现的，有这个几种的不同啊。你发了这个普贤的大愿啊，还没有哦，这个就是魏前呢、啊，已经到了这个最高的菩萨位啊，这十地以上啊。这么大菩萨行这个大愿呢、啊，这是魏中。魏后呢，最特殊是魏后已经成了佛了，已经成了佛了，他还视现为啊，他还视现为菩萨身，所以这个称为魏后。这个普贤菩萨。实际这个密法称为大普贤如来啊，就是阿达尔玛，大普贤王凡是阿达尔玛佛，从阿达尔玛佛流出毗卢扎那阿弥陀佛，这个阿娑毗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啊，这个大普贤王如来就是阿达尔玛，所以这个普贤菩萨这个真正是他的位后，是究竟这是普贤是吧？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是魏后普贤，魏后普贤这个大家这一点是就解释对了。魏后他这个普贤呢，他这个怎么他既然是如来了，为什么又成为菩萨呢？而且他不舍因地，所以这些佛他已经都一切都平等了，一切都无，他本来无众生可度了。他是众生跟佛都彻底平等了，他是因为因地上发的愿度众生嘛，所以他还不舍这个因地所发之愿，这个愿是无有穷尽的嘛。这普贤说：“我此这个礼赞，我此忏悔，我此这一切是无有穷尽的，我这个度众生是没有穷尽的嘛。”说他这个愿他所继续，这个无有穷尽，所以他还现菩萨身啊，现在实现种种。来救度众生啊，这就是不舍因地啊。虽然乘佛一切都极灭啊，一切都平等啊，众生也无可度啊，所以无可度嘛，那不舍因地嘛，还是终日度生啊啊，这样子啊，这就是这个魏后普贤的啊，像释迦牟尼佛都是走老多久成佛了。并不是作为太子这出家啊，这是刚刚在成佛啊，多少劫以前有已成佛，但是视线这样子从兜率天下来到了王宫，这种种啊，来度众生啊，因为众生只有这样才能啊相信接受啊得到教化。 这都是这个所谓位后的这种情况，不舍因地的这个意思。底下就解释普贤两个字的意思呢，这个解释这个意思呢，正是说形容的是位后啊，他就是说、这个是清凉苏啊，他果无不穷曰普，为什么称为普贤呢？这个果上的果德，果上的一切爵位，他没有一个不穷尽的，不是说沾一点边儿，都穷尽了，都登峰造极了，嗯，没有所一点点剩下的啊，余剩的不清楚的，不圆满的都没有，因为果无不穷，没有这个不穷尽的，这个叫做普，所以这个显就是位后嘛。你什么果都穷尽，都登峰造极了，那只有是佛了。我是认为这个普这是位后嘛，不舍因门。这个阴门在修阴的时候叫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这堵门还不舍，虽然已经登峰造极的一切都圆满了，在我的阴地中的所有的大慈大悲大愿一样也不丢开，还做，这叫做贤。这当然是贤嘛，这很贤才的好处啊，普贤的含义。那你们说这两个是啊，是差不多是同意的，啊，这个是对的，
是对的。
啊，这个是对的。底下呢，那从果体修呢，这含义，这是有联系，当然是两回事了。从果体修，这就正是密宗啊，净土宗的最特殊的殊胜之处。所以这个都称为什么呢？称为果教派。称为他力门，不是完全靠自力，而是靠他力，不是从在因上修，而是在果上修，所以称为是果教派，或者果地的教啊。你修行是从这个果地出发，所以果觉因心就是这个意思啊。把果地所得的觉悟，这殊胜之果，作为众生在因地中修行的心。你这个修行的心是咱们开始的地方，我们开始的地方就是十方如来所得的果，从果上修，这个意思就是。所以这是正是这个殊胜之处，说这个不同于其他就在此啊。所以很多人不安心啊，于净土法门不这个学的也乱搞，就是以为什么这个没有也不好好如法修啊。其实这都是果教，都是从果上，然后从这个地方他要认识之后，他要安心的多啊，要老实的多啊。啊，果教派这个打个比方，你现在你要开始要吃馒头的时候啊，吃面包啊，你要现在你要从开荒。啊，选种啊，这慢慢的去杂种啊，去培草除虫灌溉，一直到这个到它的割下来收成，打出来之后压粉之后煮成面之后，然后把你做成面包，这多少工序？现在叫你这个去开荒嘛，那这个何日吃面包呢？那你现在面包拿来就吃，这就是果地果教派就是如此。嗯，现在给你的是一切这些事情，这些佛菩萨已经给你做好了，给你的就是这一切劳动的最后的果实给你了，你现在只是去吃就是了。这就是果教派的特点，所以果觉为因心。这个一句咒一句佛号都是佛菩萨他这个多劫修行万德的庄严所成就的。那么阿弥陀佛之所以成佛，阿弥陀佛佛说阿弥陀佛，这个佛的名号怎么来的？那我今天不能为什么叫做什么什么佛？ 那不是啊，没有这功德。当然有一天可以嘛，等我的一切功德圆满了，我也可能好为什么龙尊王佛也可以，说不定啊。所知道的果，这是最高最高的，这个果实。那么这一句佛号你在念，这个万德成了这句名号，因此这句名号之中就有万德，很自然吧？你是拿了很多香精、很多果子、很多果子露什么配出来一个饮料，这是种种的这些东西所配成的这个饮料，因此你的饮料就有各种各种东西都在内嘛。这是万德之所成的名号，因此这个名号中有万德嘛。因此你现在就把这个名号或直接做到心中念，你心中没有别的，就是这个。这个名号就是万德，万德就是名号，因为你心中这个是心中所有的，就是万德。你这万德，诸佛所成就的万德是诸佛的果觉，成为现在咱们一个普通众生，你还在因地中的你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直接了当、快、圆顿就在此。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因果同时。
是。
因果同时。
所以这个就是都是这样。所以到了一圆顿教的话，就是这个因中，因和果，因彻果海，果彻因缘呐。你真是要说水吧？你要是画下来。黄河、长江什么什么都留在大海，大海留在洋里面，实际上就是一片水嘛，是不是？这是一片水嘛，这个水流到黄河到了它头了，这个流长江到那个头了，其实就是大洋、大海、江河从一起来，总共是一大片水，流到这儿流到那儿，就是一回事嘛。那么你这个说这个黄河这是上源，这是源流，这是因，大海是归宿，这是果，因果是贯通的，是不是贯通的？也就是一体的，实际你不可分割的。你说你从哪儿给它分呢？这不是刀子能划得开的，画地图可以，你画一条街，你画那个道，这个分了，那你实际是你怎么分那个水，就是在那流，是一体的。所以这个问题中含了很深的意思。这果觉因心是咱们很重要的啊，我们所以称为果地教，这个极其殊胜，从果起修，所以十念必生啊。所以这个意思，这个也是因和果的问题。这一个是从果向因，指着这些大位后的这些大菩萨，已经证了最后的爵位，还来示现种种啊。这个那前两个是一致的，后来呢，就是这个知道我们这些法门的果教派的法门。我们所以说从果起修，我们不从那个垦荒地起修啊。所以也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呀，所以判教嘛，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这个小教就都是修到阿罗汉为止了，始教就开始了，叫大圣了，人是可以成佛，但是禅体不能成佛，大家都知道禅体不能成佛，因为要断佛种，中教就不是这样，人人都有佛性，禅体也可以成佛。但是成佛是可以成佛，人都可以成佛，但是你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是宗教的观点，大乘起经论代表这个观点，法相唯识是史教的观点，圆顿教那就无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嘛，那个龙女就是一很快就成佛了，那个涅槃会上那个徒儿屠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顿教。原教更殊胜了，这一切教所有的殊胜它都原具啊，这而且是这个最多尊最为深奥最为广大，这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摄，称为无所不摄， 它称为原教嘛，所以原罪。咱们现在这个啊，这个日本人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他就提的我们很尖锐，说净土法门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是在这个中国是这个过去我们的古德，这意思都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敢说的这么坚决。啊，这个莲池大师就只承认说，哎呀，我们是华严是圆呐，我们是部分的圆呐。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大家有反感呐、啊，你这么说大家有反感呐、啊，是吧？罗毅大师就说华严的密奥，这法华的精髓都在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头了。那还不是吗？他们的精神都在我们这里头，那我们不是比他还精吗？但是他们就说的更直接，说这是其中之其，顿中之顿，他们跟我们比，他们还是全还是假，我们这才真啊。这个话现在是有好多人很有名的大德，他还有时也批评我，他说我这对于这个净土宗推崇太过呀。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它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是个圆顿教。自然说，自然说，
所以那个有些我那个佛学词典找不到
了。这个不要紧，130，
不太敢肯定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世尊说法，就尘说、刹说、自然说、无间说、说时说、末时说。尘说、刹说，一微尘也在说法，一个大的佛刹也在说法啊。自然火很旺盛的自然啊，这砰砰砰砰，那这是自然说，说法如云如雨啊，这个浩若江海啊，这个滔滔不绝，这自然说啊。无间说没有停顿啊。这个说时说，末时也说，这就比较什么了。我说的时候再说，必然的时候也是在说，不但有情说，无情也在说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水鸟树林呢，水鸟树林那个水那个树，不都是无情之物吗？
嗯，
说无情说法，人说是无情说法。怎么无情说法？你看阿弥陀经不就讲了吗？那水鸟树林，水跟树不都是无情之物吗？它不都在说法吗？所以就是一切都在说啊。所以我这个说的什么意思？说这个法音宣流，不要以为这些菩萨只是在那儿、用这个嘴在那儿演说啊。实际这个说法它是更深入的，一切都在说。那禅宗说，庞婆、庞公啊，这个居士啊，他这个是财宝沉降啊，这个最突出了。一家人他很有钱，他说这个财宝他都沉到江里头去了。他说我不但不要他害我，我也不要他害人，那我扔到江里去算了。于是说这个儿子去种田，女儿卖菜，两老夫妇就是也是做些事情啊，这么过日子啊。这个庞公就说难呐、啊，说禅禅这个字开悟啊，实战麻油树上担，把实战的麻油，那一旦是100斤吧，实战就1000斤，把1斤的麻油都平平的摊到树叶上，这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庞婆就说这老太婆，所以那个时候禅宗，这很多女的很厉害啊，这女的可以打和尚的耳光啊。然后这个大法师在那说法，这个来个老婆，我说这个大和尚就是 无言可对啊，都打狗。所以这个是当时圣极意识。庞婆就说，他这个说难，他就不同，他说易，容易，百草头上祖师易，那百草头上都是主，那就是百草头在说法呀。我这无情说，一切都在说。所以有人就看大德，看见大德，看见庙子旗杆，就开悟了。我就看见那个和尚，他就拿那个扇子招呼他，让他过来啊。他一看这个扇子一招，他开悟了，说这都是在说法。那所以世尊当时在拈花，他一微笑，这个没有言语 那但是这个事情就了了，他可以微笑透过这个涅槃妙心舒服我和匣子。所以我就说常以法印，我们不要就是拘束在指定在言说上或者录音带上，啊，所见一切一切都在说法，啊，他们这些菩萨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法，说之自然说就是形容说得很蓬勃如火啊，这个如火如荼啊，这个很盛很盛的意思。普贤是密教初祖，普贤就金刚萨多，所以这个密教啊，它这个两个不要紧，那个可说据密教，普贤即是密教初祖啊，金刚萨多。金刚萨多就是金刚手菩萨摩诃萨。我那有一张四倍观音像，不有一个蓝颜色的金刚吗？那个金刚手，嗯，金刚手是金刚中的第一尊，所以这个，中国的密教是龙树菩萨亲自在印度南印度打开南印度一个铁塔，亲自看见金刚萨多啊，受到金刚萨多的传承，这是东密的源流，所以东密直知道龙树啊，这个龙树晚于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士是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八年降生，龙树大概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几百年，大概五百年之后降生。这两个人同时，这大家觉得很奇怪啊，这怎么能同时？他不知道莲花生大士寿一千多岁，龙树是活八百岁。龙树的弟子啊，龙树有一个弟子，活七百岁。所以龙树的弟子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还见着，啊，所以龙这么一寿寿很长，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印度见面，这两个人互为师徒。释迦莲花生大士所得的是释迦牟尼佛，啊，预先就交给阿难说，你将来这些法传给莲花生大士。这是他这个来源啊，龙树呢，他是直接从金刚萨多那里，这弄点茶来，弄点茶来，然后拿来，直接从金刚萨多，你也可以来听。两个人互为师徒，所以古时候这个人没有这种说一定说排班论辈这种概念。到中国的这些这个两个只是印度来的大德也是在中国这互为师徒交换的，嗯，那现在说是能者为师嘛，你谁知道谁就可以做老师，嗯，所以这个普贤嘛，这样说普贤就是金刚萨多，就是金刚手啊，这个金刚萨多就是密教的初祖，这个密教初祖是在一切世界，啊，都是初祖金刚萨多啊。所以在我们这说到这个龙树，这个也确实龙树的这个法嘛，啊，他就是从金刚萨多得到的嘛。所以为什么称为金刚阿扎离呢？就是这个上师过去也是很少很少，都是也是跟那个禅宗一样单传，啊，这个上师他就代表金刚萨多，他不是金刚，但他作为金刚萨多的代表，所以称为金刚阿扎离。那么莲花生大士，我们说是这个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士，这是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密教说的，从这个一切的密法的这个始祖，那就是不管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世界上，这个始祖都是金刚萨多，从我现在也是金刚萨多，但是具体从世界上的啊，这个传出这个法的人，咱们这个具体来说，那是莲花生大师，所以是啊， 他这个互相交流，他后来还得了很多很多法。那么龙树这一支嘛，现在传到日本啊，现在是莲花生大师的法嘛，这个流传更多啊，更盛啊。实际上这两个是一回事，在古时候这两个是彼此互为师徒嘛，啊。后来红教和白教也是都是一回事，没有分别。这个和沙迦派有一点不同了啊。把我这杯茶再给兑上一点热的，在外头啊，在哪搁哪柜子上，不知道这外头在柜子上。藏密的祖师是莲花生大师啊。现在大家所流传这些密宗，是小心。所以这就没有问题了。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代表金刚大道啊，来做阿扎里啊，一个是云九的普遍的这个祖师啊，具体的咱们地球上这个时期莲花生大师，这有几个带道的，我们搁在后头。这个普贤王是这个世自在王，世自在王这个为什么说三一相即呢？这个解释呢，他这个他说王嘛，这个法身呢是最高嘛，我看这个人间是王是最高，说这个王嘛表示法身，说涅槃，涅槃是所谓正涅槃，涅槃有三德，一个是法身德，一个是般若德，一个是解脱德。所以佛最后的成就就是正涅槃。正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三德都圆满了。三德呢，头一个是法身德，法身德本来人人都有法身，人人也本来圆满。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显嘛，我们被这个尘垢啊所蒙覆啊，所蒙盖啊，就好像啊冰雪把大陆盖上了，没有化，化了之后大陆出来了，这个法身啊不显现，所以就是要需要解脱才行啊，你被这个烦恼束缚住了，盖覆住了，所以这个佛呢，他就是完全是解脱了，他解脱和捆绳都解开了，都解开了之后嘛，那么就是这个法身德就显现了，所以从解脱德嘛才能够显出法身德。那怎么才能解脱呢？要般若啊，所以关键在般若，所以我们现在要学最要紧的就是般若。要成佛吗？你就是要三德圆满吗？三德圆满吗？你就是要恢复你的法身吗？但是你残薄了啊，你在粘住了，就像那个到了这个蜘蛛网子上头的时候粘住了，你拨也拨不开，眼看着蜘蛛就来吃你了，那这不得解脱啊？要解脱，那谁不想解脱？那这个那要好般若啊，所以这个般若是极关重要，由于有般若。才能得到解脱，才能恢复我们本有的法身啊！所以我们这个般若也不是空的一个理论，说这个是相互的关系。你般若只是一些空的理论，你只是有这些理论，你不能得到解脱，你这是假般若啊！你口中说一切放下，看见问题来了，一样也放不下啊！这假放下啊！说这个不行，所以你必须啊！说这个三件德。是即三即一，法身般若解脱这三件事，说是三个，它就是一个。啊，这个般若，这个就是法身的所显现嘛，法身的一个作用嘛。啊，这个解脱是功效啊，说这个都是一件事啊， 说这三个事是一，所以三呢就是一，一可是也可以分为三来说。啊，原来的法身，现在你要得到解脱，解脱靠什么？靠般若智慧。所以三也就是一，一也就是三。那么这就是自在王如来，他就解说，这就把这三德在这个名号中他都有。王，如人中有王，佛中有法身，那么这个就代表法身德。这个自在呢，你这个解脱你才能自在啊，你要捆住就不自在了啊，所以这就代表解脱德，就自在了啊，从容自在啊，这很什么、啊、嗯，这个世间呢，就对于这些世间都了达了，了达世间嘛，这是智慧嘛，所以了达世间存在，世间才能自在啊。所以他就解释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个名号之中具有般若这三种德，王是法身德啊，这个自在是解脱德，世间代表般若德，就了达世间，与世间自在啊，这叫自在王如来。这几个有红的我们留得下去啊，这个230，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讲的小乘的菩萨，为什么称他为小乘？这是菩萨在问的，既然他肯度众生嘛，他已经发了利他的心呐、啊，为什么叫小乘菩萨呢？他是这样，所以小乘教、大乘教，小乘教里头我们也说嘛，啊，也说这个阿罗汉、菩萨和佛，所以小乘教里头也有佛和菩萨了。但是小乘教这个教义啊，它这个般若、啊、讲的不深呐、啊，所以我们说的是这个《心经》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这个般若就是一个很深入的般若，就不是小乘的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般若。所以小乘也学这一些，所以也知道有菩萨有佛，但是都是在小乘教这个范畴里头。这个智慧，我所说的这个教义比较不深呐、啊，所以我们说的是这个《心经》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这个般若就是一个很深入的般若，就不是小乘的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般若。所以小乘也学这一些，所以也知道有菩萨有佛，但是都是在小乘教这个范畴里头。这个智慧，我所说的这个教义比较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菩萨，那个小乘教的这些菩萨，他就只知道去行这个六度，而这个行这六度是偏于的般若，它不深入了，所以偏于前五度，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比方像忍辱仙人啊、可节节之节啊，这都是不是菩萨都做不到啊，是不是啊？你比如像这个舍利弗，舍利弗也修菩萨行，他是四度菩萨，那么他这个已经修到六度了，不低了，修到六度了，第七度就是不退住了，他到六度了，再进一步就不退了。所以这个时候碰见了一个考验，你跟他说，这是我现在有了病了啊，你听说你是修持，你肯布施，你能不能救我的命啊，你肯不肯布施？说你什么病？说我这个病医生说必须要用眼镜才能治，活人的眼镜。说好吧，他说我去掉一个眼镜，我还有一个眼镜，我还可以活，还可以学佛，是不是？他嘛没有这个他就要死了，就挖了一个眼睛给他。那人家你怎么这么性急的，你不听我把话说完，你这拉这个左眼睛不行，我要的是右眼呢、啊、一想啊，一不做不行，把右眼给挖给他。这挖到右眼之后，这他伤心了，他拿了闻一闻，还臭的不能入药，他脚一踩， 把人给堵掉了。他说这个菩萨不能当了，做不了了，就退下。这就是世众菩萨，他虽然是有这样的这个很去救生的心，他缺少般若。说他一看就碰见这个情形，他就把这个大神就退下了。退下之后，他沉点结的声闻呢，像围城那么多点那么多结都还是声闻呢，上不去了。我说世主菩萨，世主菩萨他就是只能够生心，不能无助。所以无助生心是很难的事情。凡夫的生种种的心，不能生菩提心，都有助。这凡夫。阿罗汉呢，他能无助了，那他不生心了。释度菩萨升起好心了，而且利他了，不像凡夫这种生心了。他生心了，他就利他嘛，这阿罗汉就极灭了，他不又在度生的心了，他极灭涅槃了，那不是小生涅槃了是吧。这个释度菩萨呢，他就是到度众生，把眼睛挖开给人家是吧，但是他不能无助啊。到了这个再往上的菩萨，大圣的菩萨，他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只能一段时间生心，一段时间无助。这一时间入定我无助，出来做事情我就生心了，到底给人讲经说法我就生心了，但是生心的时间就不能无助，开会啊，时候就救济，做好多好多事情，在这生心，然后一来一平静就无助。或者是在行动中也可以，但是无助和生心不能同，必须到别教中登地的菩萨才能有生心和无助达成一片。说他这个小圣这个菩萨是小圣教的菩萨，不是说这个菩萨叫小圣，是小圣教中的菩萨。小圣教中也有菩萨也有佛，对不对？对，这就解释清楚了。说他也有恶，那不但这个有恶，后头高的还有恶了，是吧？他都有善有恶，你那个不够的地方就成恶。啊，这个就是这样。
现在不休息？
行。
休息。
我讲完这一篇。净白身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很恭敬。白呢？洗白，这里表白。身是隐身，把它隐身出来。哎。我是很恭恭敬敬的来表白，来引申我这下面的话啊，他把这个三个字就不合乎中国的这个文法了，啊，
为什么？敬白身意思很
好，236嘛，对对对，日本人也就不容易了，一个外国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所以这个赵朴初说的翻译成外文，我一个同学。他就劝我，你最要紧做的事就这个事儿，我不敢，我不敢接受。我们要发生外文化，这种笑话也很多，我就不敢做这个事儿。他的看看他的全文挺好玩的，行卷日本的文曰：净白身一切往生人等啊，他也就是对一切往生人之前，是他的更恭敬的，向他们禀白。身术隐身者这些意思啊，净白身，这日本人的文言。这个情觉为顺，情觉为顺呢，这个为和顺，有的是为缘，有的是顺缘。比方这个事情很顺我们的心，我们要做什么都能圆满成功，这个是顺缘。但常常有时候是为缘，你做什么偏偏不行。这是为缘，所以人都是这个常情啊，都是喜欢顺缘而不喜欢为缘。他情觉为顺是什么意思？在为顺之中他都绝对的没有一种生情了，对于顺境无所喜，对于为境无所增，毫不动情念，这情觉为顺。啊，这一片，啊，这一片老师就你在喝的。
对。有些我们就是想大概。
人类都不行，管他为什么告状呢？他来告。这个人是一个，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大的书法家。他这个20岁就在 武汉呢、啊、武汉三女他第三把手啊，这有一个人是第一把手，一个他父亲是第二把手，他是第三把手，他才20岁啊。他说是我的字太坏了中国这个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个艺术是特殊的啊。他是不是回小向大，这个他坚持他这个小圣的这个观点，他继续他就极灭了，不归心灭智去入涅槃了，这就是小圣文小圆觉。他这个而觉悟了，这个还是不够，他说叫做回小向大，把这个回向，回向这是一种回向，回自向他啊，回自向他，所以我们要拜阿弥陀佛啊什么，这是回自向他呀。这回小向他就是把小圣的心回转过来向着大圣，就他继续发起大圣的心了。大圣的心就是要尽未来际的普度众生，要摄取佛国啊，成就佛国，救度有情啊，这是大圣的心呐 啊。所以这个小圣他闻法之后，他觉悟而发起这样的无尽的来救度众生、摄取佛国的伟大的心，这就成为大阿罗汉。说大阿罗汉，说这那个经中的这个名称啊，也就是回小向大，这就是我们就说大声闻、大圆觉，就这个回小向大了。他不是仅仅知道是小圣的那个水平了，他就突破了啊，超越了。像大圣心了啊，只有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称他菩萨，还称他大圣人？
他刚刚开始，
刚开始，
从他这个，因为他所证所知的还都是声闻这些啊，但是他在他这个，在他这个时候刚刚发起大圣心，要学大圣啊，他只是这个方向才对了，这还有这万里长征，还有好多道路了，嗯，那么他将来一开步就是。不达到了，就是不达到，就这样。嗯，啊，这个谈的是什么？说到十念啊，这个地方273的这边，
嗯。嗯，这是个意思对不对？
对对，是说到此生。对于十念往生啊，这个有不同的，这古人有不同的说法啊。有说什么这个所说的都是指的是上品，嗯，就是说的是上品，认为这个十念是下品。也可以是能够十念往生，他不同意，他认为是错了。
非也就讲的不是这个，
是错了，这个是不对的。啊，有人说是啊，下品十念是指的下品，因为那观经后头不是五逆十恶吗？五逆十恶成名也往生，那不就是记这个下吗？那是这个十念，他认为是上品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啊，这个认为是下品那是不对的。非也就是否定，那这不是的，夭折了，还有人说这都是另一面，啊，这个说法，这个古人也是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个认识，古人也有好些走过些错路啊，所以善道大师纠正的许多不断的大师来纠正和很多些错误，所以有人说这个上品圣都是菩萨的事情。啊，所以上品往生不是凡夫的事情，啊，那中品那是这个声闻缘觉的事情，然后这下三品才是说的是凡夫的事情，啊，所以凡夫最高只能得到下品往生，古人有这个看法，这善是这个三道就不同意啊，这善道是个大德，这完全是为了众生嘛，我说上品、中品、下品完全都是为了众生，都是众生可以达到的，这个是对的，啊。好的，对。 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所以这一些说法啊，有一些说法啊，像这个就是说属于啊属于这个不同的说法。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是这种执念往生是上三品，这个中的十念啊是依十法起十念，依十法起十念是根据这个楞弥勒八问经里头有个十念，那个用十法而发十念啊，这个十法所发十念不是称名十念，所以他们这种说法都是不同意你念十句名号就能往生。所以古人呢、啊、在这个也都是我们所以也都有过过程嘛，所以真正能够从印度把佛经介绍到中国来翻译成中国文字，我们真正领会这个如实的意，我们总是有好多情见在那抵触啊，所以跟这些见他这个不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是不是？所以他对于这个十念往生他就抵触啊，一种就说这说上品，你说这下品不对，因为更有说这个就进一步了，他说这个是上三品啊，这个这个十念是弥勒发问经里头的那十念，不是普通的称名的十念，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念大王阿弥陀这是称名的十念，这样的十念不行，他不同意。其实观经是很清楚，观经那个就是说一个人他这个罪很重，看见地狱了，叫他让观想，他观想不成了，在这个很病苦之中还要观想，这是很做不到，所以这个只有生病的人就懂得这个道理，你生一场病就知道这观想是难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密宗本来是观想和持咒并重的，但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这个持咒呢，就是因为在你这个痛苦之中，在这个困难之中，你要去观想，这个要求是比较难的、啊，因为这个观想它是比较是定中的事情，可是入三昧耶，心中入的定，定是心才很静很细，才能去观，观才能观得清楚，观到最好的时候，就观的就是宛然在眼前。这个地它的功德很大，所以称这个观想是定善，称这个持名是散善，他这个散尽样念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了嘛。你要观想，你就阿弥陀佛就现前，那你这个心腹要沉下去不可，你很难呢、啊。那这是个比较难的事情啊、嗯。所以称名十念是最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在临死的时候观想不成了就念了，所以观经是观经。可是第十六关就是成名念佛了啊，他看见地狱之后他这个别的都不行了，他这个这是真忏悔了，他真念了十句就往生了。我说这关经里讲，我说十念，这个十念是绝对说的是成名，他就因为他观念不成立，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在经文里头的那就是成名嘛。所以说这个呢，他们就是比如那个时候有时候翻译还有的是没翻译的出来，或者是多的不普遍，他这个他就不同意。这个弥勒这个十念呢，那很难了啊。这是弥勒发问，佛当时回答的啊，说具足如是念，即得往生安乐国土。这个十念指着呢，他这个是很深刻的十念。这个确实是上品的事儿啊，可是他根据这个，他说这个十念完全属于这一类，这是上品的事儿，否定啊这个称名十念能往生，这是这个古人的错误啊，我他的名字我就错误的我就不引他的名字了啊，这就说这个就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就完了。他这个十念呢，就是一切众生长生慈心呢、啊。那第二个是一切众生身起悲心啊，第三者是发护法的心呐、啊，不惜生命啊，为护了法我可以牺牲我的性命啊啊，这个、第四于忍辱中生决定心，忍辱啊，忍受一切，这个对自己。 所不能忍受的事情啊，那个耻辱啊，种种啊，苦恼啊，横加于我呀，不应该呀，他对不起我呀，种种如何啊，受到回报和忍受啊，这个人物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是那就是一个考验呐、啊。那是真正的说你，你这叫底下就是混账王八蛋呢、啊。你自然的承认的，我是啊。忍辱，五身心清净，不染利养，对于这个名闻利养一点都不贪，不沾染了。对了，所以这个什么，那个。郑老他太太的钱呢、啊，是他保留啊，不要寄来啊。那这些事情啊，我们是很就是你看这里都是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这个问法的事情不能够啊，由于从这个佛法得到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阻止别人要做功德，所以这个事儿他留着，他是。为了莲花精舍想发心呢，等将来这个莲花精舍，我也希望北京的莲花精舍将来能够扩大，能够建立，至少呢能够接受大家的捐赠的时候，也需要在有专人管理钱的时候，所以不要把这个我和莲花精舍混成一坨啊，所以我们要将来要分得很清楚，是吧？所以大家发心也不要是考虑到我，总之可以说我绝不可能因为大家这些个功德金我用来改善我或者我家庭的生活，所以这些钱一定都要用在法上，所以他们有这个心，所以我们也不能阻止他，请他女儿替他保管啊，等到有一天我们指定有专人呢来收这个钱管这个钱的时候，而但是也还不要声张啊，不，大家是要做功德，我们也不希望一轰，现在就是说是我们慢慢的，啊，慢慢的也欢迎，当然也欢迎到功德嘛，大家是都是好事嘛，种福报啊，现在你把钱收下了，做不成怎么办呢？这个事我怎么办呢？啊，我很大的压力也要知道，我不收钱，我没都能办成功。这我没有压力，我就尽我能力去办，收了钱了办不成功，这个钱怎么办呢、啊、你不是说钱摆在这儿传下去就没有责任了，我没有把它办成这个事就是有责任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心，你们在存在那，你可以把它买成美金存在那嘛，是吧？将来就寄美金来也可以嘛，现在这个美金在北京也可以存，银行也可以存啊，买一，他就是让他女儿给他存起来好了，将来等到啊，所以等到真正的，我说只要有人管莲花精舍的账啊，这样的人的时候，将来就可以名字寄给我，我就把这笔钱交给他，让他管登账，我也不直接管这笔钱，但是要人专门管，啊，怎么去动用再说，但现在一两年内还不会，他女儿他年轻嘛，怕什么的，让他把他负责管起来，这样嘛就都合适了。他的愿意可以圆满，也不至于你有的时候冲到我这儿，万一我这儿没有钱用，我扯了用了，那不得了啊！那没法，那披毛戴脚还呐、啊，这个事情，真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啊！我绝不能把这些来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啊！我这一点呢，就是说，所以大家也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我们就是一个心呐、啊，为了佛，为了法。他们跟莲花精舍很有缘，他们愿意，所以那个到了维州，他也捐了一笔钱，对吧？这个都是愿意，他们愿意还这个心呢，我们也是应当帮助他成功，所以让他存一存，他用什么方式？将来就是那外汇汇兑来之后，就是不那个原数保持不住了，原数保持不住了，如果将来不受这个物价的，现在北京这个降价降得很厉害，你钱拿来了不用存在那儿。原来是2万，你明年就成1万了，那没有意思，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正好等着这一天。现在也许快要到2年，慢也得3、5年，是吧？总之，这个莲花精舍我们是要发下很大的力量，将来能把它能够再扩大一些啊。说到这儿，把这个事情也顺带回复一下啊。 这个不然力量。第六者我是发一切种子心呐、啊，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啊，发这个殊胜，这就是菩提心了啊，这个不能够忘了。第七，一切一切众生起尊重心的，尊重一切众生，要除掉我慢啊，这个言辞都要谦下。八者啊，与世间的这个谈话不感兴趣啊，不世间谈论了游山逛水呀、啊，什么什么这个黄色新闻呐、啊，这个一切啊，这个啊。九者近于绝矣，虽然还没有到绝，是近于这个绝了啊。身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愧闹啊散乱之心啊，这心中就是一直和就是很专一了。十，正念观佛，嗯啊，这一切根都耳朵也不去听别的，耳朵也不去不干什么，这些根的作用都只是在观佛，这样的十念啊。那么这个这是这一个说，是他们就说这个说这个第十八的十念往生是这样的十念，不是清明的十念，那这样的往生，那么这十念这个都做到很不容易，那么这个什么那是上品的事。这个宗耀这也是个日本人，他说这不是十念，不是凡夫。嗯，这个当时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具足这十念，这个时间之内都能做到啊。所以这个愿文如果是专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才能够行的话，那么咱们这个中下的这些凡夫就没有希望了，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底下就才谈到这个就是破这个了，也引日本人的话了。这个一级是日本人，他说观经的下品往生就是本经的第十八愿的十念，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他这个你揣测之词，那观经的那个十念就是刚才我说的观想不成这个念阿弥陀佛，那么就往生了。所以那就是这就是一致的，都是不佛经啊。所以观经那个十念就是一个，而且是一个忤逆恶人地狱现象，那个油锅什么什么这个刀山都现前了，他念了十句那么阿弥陀往生了，你说这是地上菩萨吗？还是什么说什么什么什么说不需要吗？所以这就把那个推翻了啊。这个就是说是啊，这个就是指的是这个啊。他有人认为说是指的下品也能够十念往生，他不承认就是非也，就他这个意思。
如果你说那个，如果地狱现前念的十句阿弥陀佛，是十句还是十口气？
平常修是十口气啊，所以平常修十念的人是冲着西方十口气，一口气能念多少念多少，临终的时候就是十句阿弥陀佛，乃至于只有一句清楚的都可以往生，在临终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那是真的了，没有别的了，那个时候那个念呢，所以宝王三昧论呢，这里就谈到一念也可以，是。
那不是应该讲的应该很简单吗？
就是你要知道是，所以这个所以弥陀真根就在这儿了，不然众生怎么能够得度啊？可是要知道临终的时候，你还在那有十句念佛。这个很了不起呀、啊，这个也不是这个轻易能达得到的。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一个人爱别离苦，话是有一分钟都要说一分钟，还希望再多增加一分钟，吩咐这吩咐那，他能念佛吗？儿子女儿，这个摸摸那个看看，这个时候能把这个一切都不想，单提一句阿弥陀佛，你要知道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多伟大。
上大乘院。
啊，这个时候你是最爱恋的时候，最舍不得的时候，啊，这个是永远不能相见了，最缠绵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东西都放下了之后，能提一句话，想的是极乐世界，不想的是娑婆世界。这个莲池大师，这个很难懂。莲池大师说，这个这样十忤逆的恶人，临终在十念，念念是离异心。这个我一个老朋友，他问我，他说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才能往生，这个忤逆他只是念了佛，他没发菩提心呢、啊。这个问题他也很有意思，是不是？他没有懂得什么叫菩提心，只是看地狱害怕，人告诉你极乐世界好，你就去，他就念了，他就没有发菩提心呢。我答复他，我他已经在菩提心里面了。啊，他这个时候等到他看见偶遇大师说这就是离异心，这偷了我一票了。啊，这离异心他这个是不但是事异心，他是离异心呢、啊。他念念他都是破无明啊，他这个是正物理了，这也很自然，你要知道。这个那油锅那开着了，人在里边炸，跟那炸油饼似的，在那炸，看着就是我要去了。这才是真怕了，他这个时候就真怕了，真要求解脱了，真知道这个不是好玩的，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时候真念。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苦难之中念观音菩萨，见观音菩萨，这种感应的故事很多。为什么很多人念一辈子平平安安，他没有见，他在极难恐怖中他专心呢、啊。我也有一个老朋友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一辈子念佛，就是在他刚一解放，他本来是古琴家啊，这个是电台的做传音负责人，把他给解雇了，就跑丹邦，跑丹邦嘛，渡过一个河，在北边，走到中间河开了，他这个时候就只有念观音菩萨了，上来说我是一辈子念佛，就这个时候念的是最好的。这都是，所以我们要体现他这个心情。这个事情是在这个有一个实例。
那这样讲起来，如果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很困难呢、啊，或是病痛，马上知道说现在就要走了。那像我们这个修命的，是应该念本尊咒，一句本尊咒好，还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还是
现在是啊，你这个哪个手用哪一个，平等平等啊。我这一个老太太啊，我这一个老太太，她这个也是一个很这个很值得大家记忆的事情。她的功德就是我去天津大学教书，我就拜托她，因为王上师嘱咐你这个是将来很困难，但是我就要求你啊，你这个佛堂香灯不要断，知道是不能老这么修法，这只是要求你香灯不断的。一解放之后，组织分配，分配我到山西，到天津，这几年里头，我就拜托我的邻居，请他维持香灯。那么他就是在这个每天冬天呢、啊，那个北京很冷啊，穿上皮的斗篷，拿着暖水袋，点一支香，念一支香，真正做到了维持香灯不断。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去了河南，我家里我爱人也是维持这个香灯没有断了。这是王上师说的，就不要求你别，只要求你这个香灯不要断了。所以有一个佛堂供下来，总之都不要中断的很重要。他死了，就这个老太太死了，很突然。我上午和这上班了、啊，这。下午回来说他死了，那天我去看了看，他已经死了。我回来吃饭，我这吃饭还没吃完，他的女儿就找我，他说：“黄大哥，你快来吧。”我怎么了？他说：“我们给妈妈穿衣裳，怎么也穿不上，怎么也穿不上。”其实他们也是性子急了，其实那个时候穿太早了也，已经硬了，而且那个相貌，现在他为什么他这个一死之后，两个孙子在家，两个孙子看得很急，就给他掐这儿掐那儿。 那他很痛苦，当然是，所以他就起了真根心呢，现得很凶貌的凶恶的相，身体也都硬了，他们都用了一切办法，换衣服穿衣服穿不上，就把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会给死人穿衣服，我说我就知道你们妈妈是念六字大明咒的，我说我们所有人一起念六字大明咒，那念就没有念三分钟，他们说这可奇怪，突然间一下全软了。说人死了之后，只有从软变硬。你要说人死了之后已经变硬了之后再软，没有科学解释。他们这个儿女一直怀疑，前一年还有他的儿子还来问我，他们怀疑我不知念的是什么。他们因为什么呢？他们说是我们曾经念了六字大明咒没用，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怀疑，他们后来告诉我怀疑为什么，他们念了没用。后来我站在一块儿，他又念了，他说我就念了六字大明咒，他以为我念了有什么特殊的咒保密不告诉他。他这个咒一切咒都功德都是不可思议。我因为他本人是念六字大明咒的，所以念。所以还有一个感应，就是这个时候念我们念，亡者也念了。所以变化很快，就全转过来了，变了就变善了，变就柔软了。说完之后两个礼拜之后还是软的，他就在搁在火葬场，要等他还有远地的儿子没有来，他的女儿去看了看，他妈妈的脑袋在玻璃棺材里有点歪，他把打开棺材盖子扶扶那个头，那个脖子还是非常柔软，所以硬了之后变软。说这就回答你什么都可以。最近有一个念咒的，在这个包头啊，是他我看是包头，是大龙包头，在包头他死的时候，他平常练楞严咒，后来就练不动，练就短咒。他临死的时候，他后来对于这个大经解啊这些书他看得很什么，很相应。他临死的时候是屋里供了佛像，屋里有12个人都看见佛像放光啊，邻居都看见房顶放光啊。这就是今年这个前三四个月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持咒什么都是一样，我们就是坚持自己这个心所持的吧啊。这个我们可以观想嘛，要能观想可以观想阿弥陀佛来接啊，不能观就是专提这一句可以，就是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咒都是一个同等的啊，平等。所以这个莲池大师说是这个是礼义心呐、他这个时候跟礼义心的人念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样，他完全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孤零零的这一句佛号，一切都放下了，是无所住，一句佛号在那十句的相续是而生其心。这个就是完全是无助身心，迎暗合，就这个境界就做到了。所以说他是礼仪心呐、所以我们这是果上修，他书上也书上在此，这个巧妙也巧妙在此。你不知不觉你是做到了菩萨地上菩萨所做的事情啊，这地前菩萨都做不到的事情啊。本来是无助身心，地前菩萨都分开一段一段的，可是这个念佛它就能够暗合这个道庙啊，不一定到临终啊，我们念咒也是如此啊。你念得很清净的时候，念得很绵密的时候，现在不想别的时候，你这个就是清净心这一句的时候，你这一句你就是什么事法，什么这个功名富贵，什么工作，什么什么电路，这一切什么数学公式也都把它忘掉了，这无所住。可是你这一句咒一句佛号，这个明明朗朗，一句跟一句，一句跟一句，是很深深。所以我们这是暗合道庙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一下子就做到，所以这个现在是这个地上菩萨的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莲池大师说，其诸圣一片年，月三其一念呐、就指着是持名持咒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凡夫的心要入诸法实相，古人说唯有持名最容易，现在我把它加上一个持咒，就是如此，就这个是最容易的。我们这个心要能入诸法实相， 这八万四千法门都可以入。这个十年就是反复十年，用观经来证明就是这样。啊，雷指导说这个十年已经到等于离心的十年，那离心的功德每一年都是无限大，啊，所以一直可以往生。这个谈这个发菩提心呢、啊，他发菩提心有发世智上发菩提心、理上发菩提心。这个世上发菩提心呢，就是说这个烦恼要断，法门要学，这个众生要度，这个都是无边无量的这个众生，这一切烦恼、一切这个法门啊，都是要一样这个得到解决。这个三件事，嗯。这个三件事里头，第一件事啊，烦恼无数誓愿断之，就是烦恼无数誓愿断，这个是指着如来断得的正因。这就大家问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所以四弘誓愿啊，这个烦恼无数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法门无上誓愿学啊，这个烦恼无边誓愿断，这个是如来断成就断得。如来不但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能够断烦恼，说这个是断德。烦恼无边誓愿断就是断德的内容。那么你发这个心，我要断这些烦恼，这就是你成就断德的正因。它有因呢，有因才有果。我发这个心就是将来成就断德的那个根，那个因由，将来一切都断了就是果，一切都断了就称为如来的断德。所以烦恼无边誓愿断呢，就是如来成就断德的这正的因。这句话就是这个含义。定中供佛，定中供佛还不失定义，在定中可以供养无量无边的佛，虽然在供养无量无边的佛，我这个定的意思并没有失掉啊。一般定完就不能到各处去供佛呀、啊，就是这不是跑动了吗？虽然跑动各处去供佛，可是他没有失掉他入定的意思，这种境界啊。所以这也就是极乐世界所谓极而常照，照而恒极。在这个极就是寂寞那个极，空极的极，极中而能常照，而能起照用，照用之中还是极，还是无所动啊。所以这又是我这个佛的境界啊。所以我一般都是有所偏的，这是往生论的解释，这个是意思。八地以上的菩萨嘛，常常在三昧了，因为只有在这个三昧之中嘛，他就身体可以不离开本来的地方啊，而能够遍到十方，这就是把空间打破了。所以现在这个相对论以后，这个空间啊、时间啊、物质啊，都是众生的错觉，我们就有了限量了啊，就不能到达了。实际上啊，这个在这个八地以上菩萨，他有这个定力，不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已经能够遍到十方各处。所以说这十方不离当处，十方就不离开现在这个地方，三世不离当念。不离当念，过去未来现在跟现在我们的一念，这个时间 也不像你啊。啊，我欲一念见三世，在一念之中和三世一切都在里头了。这个底下这个我们这一段话呢，这个越长途者，这是望西，望西也是个日本人，他做了一个楼，冲着西方，成为望西楼，他自个儿也叫做望西啊。他为这个注定共佛他的解释，他说约长途的就一般来说啊，通常的这种途径来说啊，是初地以上能够做到定中啊这么共佛的，这要再登了初地的菩萨以上，初地二地三地这才能做得到。嗯，他又说初地以上虽有此德，初地以上虽然就有了这样的功德，能够在定中供佛不是定义，可是要到拔地菩萨才真正是无功用。初地菩萨虽然能做到，他还是要有一点够用，一点功和用。只有拔地菩萨做到这个，完全是离开了功用。功呢，做点功啊，做点工作啊，做点功啊，这是功劳啊，这功德用上有点作用啊。啊，就是说是初地虽然在定中就可以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就供佛了，可以做出这种啊圣贤的这种啊这种殊胜的啊这种行径，但是他还是要有一点功用啊，要靠定力啊，要怎么样啊？真正到拔地以上就完全离开功用了，所以到拔地是个特别的啊。所以到了拔地之后，初地到了拔地，这个拔地与初地之间，比这个七地之间，比七地以前高很大一截。到了拔地才真正的彻底的证了无生法忍，初地就能证无生法忍。所以说我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啊，一悟无生你就是地上菩萨了啊。所以这个法很快呀，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这是个很殊胜的法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莲花经说，所以是要大家都求提升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升极乐啊。啊，这个弥陀的愿力，这个殊胜啊！你这就你花开见佛就悟，啊，与他这里头花开一见佛与闻法，这往生极乐之后，你听见法你就能理解。我们现在有的听了不理解，啊，也不合乎机，在这个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这个你想听什么就能听到什么，处处都在说法。你不想听的，那他说那个法跟你不应机，你也听不到。你想听就有，你不想听就是我不想听了，我想歇一会儿，就声音就没了。不一定非得到佛的讲堂才能说法，处处都在说法。啊，听佛说法更是如此了。啊，这个大家就是都是听了之后就能升解。啊，说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它只有进步，进步的很快。再一个呢，寿命无量，我们苦就不行了。我们是第一退九，好有点事情我进一步，有九个因缘叫你退步，而进了一步往后退九步，那个世界很难。他像这个世界大家要知道，这是很常情，不能希望说我一修佛之后我就老进步，我就怎么样。你不符合规律，不符合这个世界的条件，所以你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就不是娑婆世界了，这个世界就是进一退九，你进一退八就是好样的了。不能希望它不对，再进啊，再进。所以古人也说，都是划船上冲，一次冲下去把冲退下去了，甚至把我冲回到大海里去了，我还是鼓着往前呢。他照这个里头是这个 在你这个坚持在进一退九之中，你还坚持去修，如来续之续见啊。所以我还不要忘了，他这个是一种毅力，一种说因缘愿力，出生善根，你有这个因缘愿这个。